Hello 啊，欢迎收看这一期的《饭是吃多少》，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pple。那在这几天呢，台湾疫情看起来是有比较缓和的哈。那在这个情况下，大家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左武汉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这2年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训练形态呢，它有一些不同的改变。那我们来欢迎武汉老师。
Hello，主持人，大家好。
武汉老师好。
哎，你好。
王老师，在这次啊，就是在疫情当中，有很多企业的跟企业的讲师都有在调整他们的一个训练的模式啊。好，那我知道你过去对于就是数位的学习这块平台啊、导入这个部分啊，其实是很有心得，也一直都有持续在做。那也培育了不少的一个企业这样子。那我想请教一下，那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去影响的这个数位的发展的这个部分啊，你是不是有一些见解，或是你觉得以未来的培训的方式是不是也会有所改变？
其实我们看这一段时间呢，哈，整个疫情在发展的时候，其实有些课程慢慢转到线上里面来讲。那事实上，包含像国外来讲，其实在我最早接触，在80几年就已经遇到了所谓的同步学习，甚至说啊线上数位学习的部分。可是这个部分在台湾过去的发展上面来讲，一直比较慢，而且没有很完整的去把它发展起来。那有时候在推导的过程当中，企业也会因为说我们数位学习需要有一些设备的投入，那针对这一块，其实有些组织其实是却步的，然后反而不敢做。那刚好这次的疫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开始会面临到没有办法到公司上班，然后没有办法到学校上课，所以慢慢的开始会有很多的老师，很多的学生开始去尝试适应所谓的同步学习跟非同步学习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对企业来讲，有一个蛮大的挑战是在于说，他自己本身同仁对于数位能力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尤其在培训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老师的数位能力而已，也包含了说，哎，我的学员对于数位能力是不是完整的？那在这2个月里面，我们遇到一些企业在做课程，也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老师这边操作了，可能要花大概多1、2个小时的时间去让学员熟悉所有软体的操作。那这一种当然慢慢的对企业来讲，训练成本其实反而是会增加的，因为等于你有1个小时其实没有在正常上课里面的。可是当这疫情慢慢衰退、慢慢过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大家这个能力越来越接近、越来越习惯的时候，这种时间慢慢会结束掉。所以当结束完了之后呢？那我们再回到线上课程的时候，就会比较顺畅，也比较完整。那不管说，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像国外已经做了1年多的数位学习了，哦，甚至有的企业几乎去年整年都是采用数位线上培训的方式。那老师跟学员之间的这种能力操作能力其实越来越接近，哦，所以他们也看到了几个现象，就是课程设计时间越来越短。那台湾因为这2个月才开始，所以其实课程设计的部分，包含软体应用的部分，其实都还有一个很大的调整空间。可是如果当疫情结束了，我会觉得说，因为大家已经慢慢能够接受也习惯了，所以混成学习的模式可能会变成在未来培训上面占比较重要的一环，或者，在国外以前我们就有在提到，就是说混成学习其实学习成效会远比我们的一般实体课程来得好，但是以前在推混成，大家会担心线上课程或者非同步课程也好，同步课程也好，操作啦、阅读啦，学员会有一些不习惯啊，甚至没有办法操作的状况。那疫情过后，这件事情大家都排除完，所以未来在训练模式上面来讲，可能企业或者在职的这些培训讲师，都要去思考我如何去帮企业设计一个有效的一个混成学习的概念。哦，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发展上面可能会往这一方面来走。
好，那我们谢谢武汉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武汉老师，我想问一下，所以您可以针对滚层学习这个部分稍微再给我们做一下讲解吗？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他其实对于滚层学习这一块其实不是这么的熟悉，他不了解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组成，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训练模式。
其实混成学习在海外来讲，或者在台湾，我们一直都有在推动。
是。
那混成学习简单一点的概念，它就是把线上课程、线下课程做一个完整的整合。
是。
所以有可能在正式上实体课程之前，同学就要先上网络上面看一个非同步的课程。
是。
然后到了实体的时候呢，老师针对非同步的这些课程内容再去做一点加强。哦，那我们可以谈得更深。那有的时候上完的时候还会再接上一些同步课程，线上的同步课程或者其他辅助教材。
是。
也就是说企业未来在训练的时候，它很有可能是什么，先实体 后线上，或者先线上后实体，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实体或线上的一个整合。那这种状况的训练模式来讲，有助于学生，第一个，我在学之前我就可以先发现我的问题。
是。
然后呢，老师在课堂当中去解决学生的问题，那时间会缩得很短。那过去我们在台湾企业里面，我们实际有导过的状况，我们是先以节省时间为主。
是。
比如说我一堂课可能要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是，
可是我可能有很大量的知识的东西，大概一个小时左右浓缩成所谓的非同步课程。
是。
那学员在上课之前就先把非同步课程看完之后，到现场来就直接做实体操作。那我可以让学员在实体操作的时间怎样拉长以外，老师可以更清楚知道，哎，学员在实作过程当中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或者哪些知识其实是在非同步上面没有学好的，在实体课程当中可以再去加强。好，所以这一种模式来讲的话，对于学员的一个完整学习度会有所提高。那再往后推的话，其实到了后面我们其实训练都要讲一个训练成效。
是，没错。
那混成学习来讲的话，训练成效的追踪跟延续性就会比较高，因为我可以在线上同步课程上完的时候，我在实体课程前就可以有一个成效评估。
是。
实体课程的时候我可以去 review 你之前的评估是不是完整的。那如果你之前的评估不完整，或者你之前的评估不如我的预期，那我在实体课程甚至往后是不是还要再增加一些比如说非同步的课程还是同步的教学来强化这一些学员。所以我们的教学评鉴的模式可以往后递延，而且可以持续去追踪到一个学员学习的一个成效跟优缺点。哦，这个是我觉得在混成上面操作可能是未来大家要去面对的一个状况。
OK， 所以这样其实对于现在的老师，他在设计课程上面其实是有不一样的一个挑战，就是除了同步课，然后还有实体课，还有后面的一些评量的部分，他都是要重新再去做设计，跟原本的实体课程是 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整个教学设计，我们并不是把实体课程拿到线上或同步教学里面来。我包含课程活动，我讲解的内容，讲话的语速，我都必须重新再去调整。
是，
因为毕竟线上课程来讲的话，它不像是实体课程，我可以跟学员慢慢的一个实体接触，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去跟学员在讲解，所以我速度可以稍微放慢。
嗯，
可是在网络课程，你们可以想一下啊，网络课程你去听一个老师讲话速度很慢，其实很快你就睡着了。
没错，
很快你就睡着
了，而且没有互动。
互动如果老师又设计不好，比如说他只知道实体怎么做，可是到线上他有可能遇到的困难是，第一个他不知道有工具可以做，
对。
那第二个是他对系统操作不熟，所以当你在操作某些比如说分组活动或什么的时候手忙脚乱，那整个课程的品质是一直往下掉的。
是，没错。
那我们在课程设计的时候就变成说，你第一个老师一定要先去熟悉所有的上课平台跟使用工具，
是，
然后可能还要去找很多的比如说一些相关的知识。那可是这一个有时候也不能变成老师拿来玩花招。哦，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老师转同步课程的时候担心学生无聊，哇，一堂课用了七八种外挂软体，那个其实搞到后来学生根本是乱掉的，因为有的学生资讯能力不足，他其实可能第二套软体他就已经宕机在那里了，可是你线上课程你没有关注到他，然后他后面的课程基本上是完全不用上的。哦，所以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课程设计这件事情，包含我们这两年我在帮忙培育一些数位讲师，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介绍 十种工具二十种工具，你一堂课可能用个两种三种就好了。
是。好，老师，那接下来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在于课程设计的部分啊，同步 非同步跟实际课程，就是在教案的处理上面其实是 有很大的不同嘛，因为就是有的是软体，有的是实体的。那在这个部分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改变呢？
其实在三种课程的设计过程是完全不一样。比如说非同步课程，以现在我们做微课影片来讲，它基本上互动性就趋近于零。所以老师在课程设计上面就要比较偏向以个案啊，或者一些讲解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你必须把那个整个知识的内容抓得非常精准才有办法做。那如果在同步跟实体上面，实体课程我想大部分老师在设计都不会有问题，因为实体课程我们做最多。
对，
可是实体课程里面有几个蛮讨厌的东西，到移到那个同步课程的时候讲真的蛮讨厌的。第一个是分组讨论，
对，
好，第一个是分组讨论，第二个是团体活动。讨论以外，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线上实体会有一些体验学习或者活动学习的部分。
没错，
其实这两个东西移到线上，它是有点考验老师本身在代课的能力。
是，
那怎么讲哈？因为同步课程，我跟学员之间是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我只透过电脑跟大家做接触。所以当我开分组讨论的时候，万一学员那一组有状况，或者他的讨论内容不够热络，没有办法聚焦，老师发现的程度没有办法像实体这么的容易。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种课程设计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在前面先让他们有一个暖场的分组。
是，
可是这个暖场分组有时候蛮讨厌的，因为像我们知道 Teams 来讲的话，它一场会议就只能分一次组。
是，没错。
对，如果我把它拿来做暖场，后面就完了，我就没办法再做分组讨论。那所以 Teams 可能在这一上面，老师在选平台就要思考一下。那如果你其他是比如说像用 Run 啊，或者是用 Google Meeting， 它的分组可以很多次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你在前面分好组之后，让学员可以怎样进去跟他们做什么一点自我介绍。那这个时候时间比较长。通常我的习惯是，第一个我要让学员适应分组，所以我在课程设计的前段我就跟他讲说，来，我现在要随机分组，你们进去的时候每个人一句话介绍自己。
OK。
那我可能一人一句话，六个人的话，我可能就是给六分钟、五分钟，
是，
稍微接近他们人数的分钟数。为什么？你给太长，他们等一下冷掉，不知道讲什么。
对。
你给太短，他们走不完。所以你可能就限制的状况，一个人大概30秒左右，然后让他们先习惯这种分组的模式。
是，
等到回到现场的时候，跟他们稍微做一点互动，你下次在正式分组的时候，他们进去就比较容易讨论进来。那分组的讨论来讲，第一个题目一定是要简单，不要让他们太复杂，甚至有时候进去你让他讨论一个是或否的共识也可以，因为它不像实体，我让你讨论复杂的时候，老师在那边可以一直监控。所以你先让他们习惯的情况下，题目是需要简单一点的。那再来，老师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就要一直去换你的教室。
是，
比如说我现在有三组，我就要不断的切到各组之间的教室里面去，然后去看看他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有在讨论，或者讨论有没有离题。哦，因为它真的比较麻烦一点点在这里。那如果是像我们刚刚讲到另外一个做现场活动的部分，我们可能就要小心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活动移转到线上，我们很常使用的工具可能是白板。
是的。
那白板就很尴尬，因为有的白板上面它是有署名的，所以谁在做什么我们看得到。
是。
那如果你是用 Google 的白板，它就很尴尬，上去谁在画图根本就不知道是谁。所以老师怎么去控场，什么时候用检视的状态，什么时候用编辑的状态，老师就必须要去做什么调整，才能完整，才能够让你的课程运作的比较顺畅。那再来就是你要把很多的东西变成白板上面可以讨论的。
是，
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连连看的东西，或者我有一些比如说让大家画圈圈啊，画关键字的概念进去。那这样的课程设计呢，是变成老师在事先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做什么转换跟调整才有机会得到的。好，这个是我们在操作课程上面可能要给大家的几个想法跟概念。
OK， 好，非常感谢武汉老师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然后也有一些很不错的想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然后让我们之后在不管是同步课程、非同步课程或是实体课程，其实我们都老师们都可以在思考，或是企业们在选择教案或是选择课程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有一些更深层的了解。 那我们谢谢武汉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呢就到此结束，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呢我们再找武汉老师呢来再来跟我们聊聊好不同的数位转型的一个话题，那谢谢老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
好，拜拜
拜拜。